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3月2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公园发生自杀爆炸，数十人丧生；比利时右翼示威者举行反移民抗议，当局动用水炮驱散；和安峰会举行在即，专家警告勿让核材料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川普主张日韩发展核武器以自卫；中国和俄罗斯是否会联手对付美国，专家为您解析；香港书商李波返港不到一天又再次返回内地，令人生疑。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一枚自杀炸弹星期天晚间在该国东部城市拉合尔一处游人众多的公园爆炸，导致至少65人丧生，约300人受伤。旁遮普省政府卫生顾问拉菲克说，遇难者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说，有些被送往当地医院的伤者当中有人伤势严重。目击者说，爆炸发生时，在古尔山伊克巴尔公园还有大量基督徒家庭庆祝复活节。脱离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一个激进分子派别的发言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并表示爆炸袭击的目标尤其针对基督徒。在巴基斯坦，基督徒在全国人口当中的比例不到 2%。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说，潘基文敦促巴基斯坦迅速将犯下恐怖暴行的罪犯绳之以法。美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拉合尔的袭击事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在声明中称，此次爆炸袭击是在一处长久以来以风景如画的宁静著称的公园实施的怯懦行为。与此同时，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成千上万巴基斯坦人星期天游行穿过首都的街头，抗议上个月当局绞死一名被控谋杀一名省长的男子。叙利亚军方说，收复古城帕尔米拉之后，将扩大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在俄罗斯空袭的支援下，亲叙利亚军队宣布重新控制了被伊斯兰国占领10个月之久的帕尔米拉，城中几座具有近2000年历史的纪念碑遭到破坏。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次军事行动中有400名激进分子和180多名亲政府军人丧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赞扬这次军事行动，称其为一个重要的成果，再次证明了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性。叙利亚国家媒体说，专家们将在数日内赶到帕尔米拉，对激进分子造成的损坏进行评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比利时的这个恐怖事件发生之后的最新的一些个动态。比利时防暴警察制止抗议活动，站在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门外的人们向他们发出欢呼声。此前被当地居民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右翼活动人士，在该地区举行集会，呼吁反移民口号，行纳粹礼，并与在那里悼念的人进行激烈争吵。计划改在星期天举行的布鲁塞尔抗恐惧游行被取消，当局说举行这个活动会消耗用于调查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爆炸事件的资源，但是一些悼念者仍然来到市中心广场。上星期二的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1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美国公民。星期天 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给一对美国死难夫妇的父母，向他们表示慰问。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证实另外两名美国公民死于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比利时安保部门对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勤于应对，这种局面使他的反恐机构引起密切的注意，并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比利时当局全力追捕布鲁塞尔恐怖袭击肇事者之际，比利时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利时内政部长提出辞职。
把所有的事情归结起来，确实是可以说在若干领域有些大问题需要问，司法部以及袭击发生之后的事情，还有警方都有问题需要问。
对比利时的批评来自各方，土耳其总统说，比利时当局本应当早就注意到对布鲁塞尔进行恐怖袭击的一个自杀炸弹杀手。
我们给比利时大使馆发出外交照会，通报了在2015年7月14日驱逐那个人，但比利时当局却把那人放了。
一些美国官员也发出批评，但他们尤其感到担心的是，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很多问题自从2004年和2005年马德里和伦敦受到恐怖袭击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我们需要加速落实我们已经提出的一些建议，找到资金源头，确保恐怖分子不能利用信用卡或借记卡，确保武器的来源清楚。
人们希望新设立的欧洲反恐中心在这方面会有所帮助，但反恐部门很多现任和前任官员说，欧洲国家早就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了。
在需要情报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欧洲朋友不是那么够水平。
还有人担心欧洲安全部门是否能够得到必要的授权，也就是是否能够得到必要的法律和技术手段，可以及时得到至关重要的情报。
我的预测是，随着欧洲这些形形色色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必须对其公民的隐私权和生命权的平衡进行必要的重新调整，欧洲内部将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一位美国官员的说法是，伊斯兰国组织划了一根火柴，迫使相关国家的安全部门要赶紧去救火。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布鲁塞尔炸死30多人导致250多人受伤的炸弹，是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普通药房都能买到的材料制作而成的。这种炸药在恐怖分子当中众所周知，而其制造方法可以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查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基地组织可能已经在过去10年中完善了制造方法，令反恐官员感到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特发来的报道。
在一瞬间摧毁、破坏、生命消失，每个在布鲁塞尔引爆自杀炸弹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都被认为携带了13至45公斤的爆炸物，这种物质被称为三过氧化三丙酮或 TATP。 安全专家说， TATP 已经成为了恐怖分子的首选炸弹材料。约瑟夫·特里维希克来自全球安全网站 globalsecurity.org。
这不是很难弄到的化学品，它在这种处理方法后形成一种洁净物质，高度敏感且极不稳定。
巴勒斯坦炸弹制造者将如此不稳定的物质命名为撒旦之母，在制造过程中发生致命的意外爆炸屡见不鲜。
TATP is extremely unstable. It's sensitive to being shaken by
TATP 极不稳定，对猛烈摇动、暴露于温度和明火，或者在任何硬质表面摩擦都很敏感，是碰不得的材料。
Don't want to be handling this material.
这就是为什么官员们惊讶地在布鲁塞尔爆炸者的租赁公寓内找到大量的 TATP， 超过13公斤，还有大批量原料。分析师想知道伊斯兰国炸弹制造者是否完善了一个更稳定的制造方法。塞斯·琼斯是兰德公司的反恐专家。
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混合在一起的成分和如何获得正确的成分，包括 ISIS 在内的这些恐怖组织在组装炸弹方面取得了进步。 这使炸弹在制作过程中不像十年前那么容易爆炸。
据信有几百名经过伊斯兰国训练的人正策划在欧洲发动更多袭击，这对执法部门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认为布鲁塞尔的袭击和其他一些袭击显示，还有人愿意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这些材料容易得到，并且这样做相对便宜，因此这是新常态。
有关官员说，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方法是加强情报收集和情报共享。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防卫的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据日本时报报道，日本星期五发布的一份防卫报告说，伊斯兰国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威胁日益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报道引述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发布的《东亚战略概观2016》中的话说，伊斯兰国正在威胁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的安全，他们袭击在东亚的亚洲人和亚洲国家的大使馆，展示其领土扩张的野心，以及招募来自亚洲国家的外籍战斗人员。这是防卫研究所自1996年发布的年度东亚战略概观以来，首次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来阐述这个恐怖组织的情况，凸显了日本对伊斯兰国威胁的日益关注。报道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成为伊斯兰国的目标。去年，伊斯兰国组织在日方拒绝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后，处决了2名日本人。这个激进组织还警告说，会袭击日本驻印度、马来西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大使馆。日本时报的报道还说，东亚战略概观还强调了对伊斯兰国扩张到中国的担忧。报道指出，伊斯兰国的领土声索似乎也包括中国西北部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据悉，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报告说，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示出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的意愿，但是这个极端组织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0多个国家的元首下星期将聚首华盛顿，召开核安全峰会。在各国领导人讨论如何保护易流失核材料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些材料会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少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最近对欧洲首都的恐怖袭击表明，恐怖组织有能力穿透西方国家先进的安全网。虽然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造成严重破坏，但如果恐怖分子掌握了核材料，恶果将难以想象。
显然，易流失核材料的问题是，他们可以用于制造非法核武器，制造肮脏炸弹。如果他们落入非国家行为体的手中，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是个非常重大的威胁。
本月早些时候，伊拉克官员指责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基尔库克市附近发射带有化学材料的火箭，造成近600人受伤。如果这类组织的武器库里有了核材料，其危险性和致命性将极大增加。
It's much more likely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acquire material.
他们获得材料，不管是核或放射性材料的可能性，比获得真正的核武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们也不需要真正的武器来祸害全世界各地的人。一个土制的核装置就会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失。
Nuclear device will cause significant physical damage.
各国加强了控制措施，这与防范恐怖分子获取核能力有关。
Countries are well aware of.
各国深知这些材料的价值，所以尽自己的可能保管和控制它们。部分原因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落实的不扩散机制，以及对这些材料可能造成的问题的强调。
And really emphasis on how these materials
can be problematic.
卡恩说，像核安全峰会这样的国际努力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威胁程度。
We've secured more than 1,500 kilograms of highly enriched.
我们保管好了超过1,500公斤的高度浓缩铀和钚。自从2010年以来，我们新增了12个没有高度浓缩铀的国家。我们在不同国家修建了好几个出色的新中心，展开教育、培训和演练活动。
Exercise initiatives.
不过，人们的共识是，这些努力必须继续下去，因为哪怕只有极少量的放射性或核材料落入不法之徒手中，都有可能造成重大灾难。美国之音法少里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呢转回到美国，来看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候选人最近发表的有些评论。目前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批评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所做贡献不够，并主张其发展自己的核武库。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应彻底重新评估美国与韩日两国签订的安全条约。川普过去曾批评日韩两国坐享其成，对维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50,000驻日美军和28,500驻韩美军几乎未做任何贡献。川普说，美国不能承担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而耗费巨资，如果东京和首尔不同意增加其对该地区防务开支的承担份额，他就会考虑从日韩撤军。川普说，他不排除允许日韩发展核武器，以应对来自朝鲜和中国的核威胁。川普的这一立场招致有关官员和分析人士的严厉反驳，他们说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将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和盟友造成重大损害，而且还很可能导致亚洲的核军备竞赛，并将破坏国际社会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努力。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本星期邀请中国和台湾领导人出席今年6月的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之后，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对此冷淡回应。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应中国领导人是否参加运河仪式的问题，他只是表示，中国在处理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关系时，始终把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根本前提，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巴拿马是台湾的邦交国之一，台湾总统新当选人蔡英文将于5月20日就职，是否出席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会晤哪些外国的政要，都受人关注。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星期五说，蔡主席表示，感谢巴拿马总统诚挚的邀请，虽然通航仪式距离520总统就职时间只有一个月，但是他将会将8国的邀请列为优先考量。中国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巴拿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中国与巴拿马自1996年相互设立具有准外交功能的贸易发展办事处，除促进商贸工业外，还行使领事职能。美国国务院泄露的电报显示，巴拿马方面曾经于2009年提出与中国建交，但是被北京拒绝。外界认为，大陆这一决定是为了向台湾马英九政府示好。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据巴拿马运河运营公司介绍，运河加宽后，从中国向美国东岸运输产品的成本可望降低30%。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控制着巴拿马运河的两端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经营权。 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关键船运通路，运河由美国修建，1914年完工，1999年12月31日巴拿马完全收回对运河的主权。2014年至2015年财政年度，运河通行费收入达 19.9 亿美元。巴拿马最近几年的 GDP 增长率直奔 10%。巴拿马运河的经济贡献一直是国家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拿马运河的通航能力受到河宽的限制，2006年10月，巴拿马全民公投决定支持运河的拓宽计划。计划拓宽后可容纳装载12600个20尺标准集装箱的大型船只通过，是拓宽前最大船只装载量的3倍。运河扩建工程耗资52亿美元，完工日期一拖再拖，最初的通航日期为2014年8月。另外，中国目前还参与巴拿马邻国尼加拉瓜的运河建设。尼加拉瓜运河预计耗资500亿美元，由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规划投资兴建。公司董事长和总裁是来自北京的企业家王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巴拿马运河即将开通仪式的报道。那么巴拿马运河扩建这个完成，6月下旬呢将举行启用典礼。巴拿马政府呢已经同时邀请跟他有外交关系的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以及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运河的开通仪式。巴拿马的这种做法呢，在台湾引起了广泛的这个讨论。有人认为呢，这是对新上任的蔡英文带来的又一个外交的考验。不过，美国的分析人士则认为，习近平会出席这个活动的几率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巴拿马驻台湾大使马蒂斯星期五向蔡英文递交邀请函，邀请他出席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完工的通航典礼。蔡英文表示，虽然通航仪式的日期距离5月20号总统就职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过他会将巴拿马的邀请列入优先考量。华盛顿智库美洲对话中拉关系研究室主任马丽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不确定巴拿马是否清楚对台海两岸领导人同时发出邀请对两岸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过她认为习近平不大可能参加巴拿马运河扩建完成后的启用仪式，因为他要出席11月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领导人峰会。依照往例，他不太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往拉丁美洲跑两趟，更何况是到一个与中国没有邦交的国家。马丽娟以流利的普通话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不可能要去，因为他已经打算是一月份去，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他肯定不要去。但是我不知道Panama 为什么会邀请这两个总统，因为这我觉得会影响到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嗯，
所以这个对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决定。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的想一想他们的这个决定的影响。
上星期，中国与台湾的前邦交国冈比亚复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在对蔡英文发出警告，要他在就职演说中对中国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做出正面回应，同时也是北京结束与马英九政府外交休兵默契的信号。 之前曾被维基解密爆出，在2009年有意与中国建交的巴拿马，是否在此敏感时刻外交转向，也引起许多猜测。不过马丽娟说，自台湾选举结束后的这一段时间，他并没有看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那些与台湾有邦交的国家有外交转向的迹象，因为他们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并没有受到他们与台湾外交关系的影响，因此他们也会尽可能保持与台海两岸的良好关系，因为这对他们最为有利。至于北京是否结束外交休兵，两岸之间回复到前民进党陈水扁政府时期的烽火外交，马丽娟说，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他们以前在陈水扁的 presidency 的时候是这样做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可能不像不太像改变现在的 cross strait 的关系，因为他们在亚洲地区也有其他的问题，安全上这样的问题，所以需要就是保持着比较好的联系。
在蔡英文尚未正式就任前，除了必须面对北京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压力外，摆在眼前的诸多外在挑战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5月23号的大会是否邀请台湾出席，一旦国际法庭5、6月间对菲律宾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时该如何回应等。蔡英文是否一上任即出访巴拿马，除了在台湾有不少人认为必须稳住邦交国的考量外，在巴拿马对习近平发出邀请之后，现在又多了一层涉及台海两岸关系的复杂因素。对于巴拿马政府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答复。关于习近平是否将接受邀请出席运河扩建完成的启用典礼，以及他是否可能与蔡英文会面的提问，洪磊说，中国在处理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关系时，始终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根本前提，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两岸的关系。日前在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被中国大陆官员每日一念的九二共识，在24号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再度成了中国官员涉台谈话的关键词。北京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甚至将这个意涵模糊，双方各说各话的词称为大陆对台善意的试金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在出席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前对媒体表述，两岸关系的性质是怎样，讲清楚了两岸关系的未来才能看清楚。这个官员说，现在球在对方。中评社的报道说，对于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最近表示期待大陆方面在展现一些善意的表述，张志军说，九二共识是有没有善意的试金石。蔡英文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的时候被问及在1月16号大选之后的两个月是否感受到大陆的善意，他说，就之前两个月，我倒觉得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双方互相展示善意的时间，同时也希望透过相互表达善意可以积累信赖。台湾前国防部的副部长、淡水大学退休教授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谈及蔡英文以上表述的时候说，
我觉得了，他真的要讲的话是每一个国家的领袖对内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像习先生对内有他的考量，蔡英文对内也有他的考量。
这位两岸问题学者认为，蔡英文从去年3月起不断的往中间靠拢，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北京官方的说法上，就是根据蔡英文他自己所说的感受到善意。他说，
其实我们客观地说，不要说蔡英文怎么说，我们也的确看到，至少我看到北京官方的说法上有很多地方他是期待蔡英文
当然，目前北京要求蔡英文所做的还没有100%的达到。北京要求蔡英文对于九二共识的内涵要明确的表达，也就是要明确表达大陆台湾同属一中。2月25号，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时谈及两岸问题的时候，含有提及中华民国的宪法，而其所谓的宪法说在台湾引发议论。有分析认为，王毅是受命于习近平给蔡英文一个表述上的选择，但是不久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在两会期间大念九二经，王毅也对宪法说做了澄清。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的主任范世平教授对美国之音谈及蔡英文在中国时报专访中所说的善意时这样说：
我觉得蔡英文是在对大陆喊话，对他的喊话就是说希望大陆能够恢复那个王毅2月25号在 CSIS 的讲话。
范世平教授认为王毅的宪法说肯定是有习近平受益，否则他不可能在那样重要的场合就敏感时期的两岸问题有如此的表述。他认为宪法说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说法，但是王毅回国之后应该是受到了保守派的严厉的批评才会做出澄清。两岸问题学者林中斌说，如果北京没有进一步的善意，蔡英文面对民进党内的深绿者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北京如果能够多给一点善意，那蔡英文再给北京多一点善意的话，他可能对党内有一个解套的说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大国关系是否密切，是否会结盟，对美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与俄罗斯继续推进双边紧密的关系，华盛顿的安全专家们担心呢，这两个大国会结盟起来联合对付美国，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中俄距离同盟关系还相当遥远。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快速推进双边关系，包括双方签署大宗石油和天然气买卖合同，两国海军在多个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导弹和战斗机。日本北海道大学和九州大学欧亚研究教授岩下明玉说，边界纠纷不再是障碍，眼下中俄两国俨如两个亲朋盟友。
我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正朝同盟关系的初级阶段迈进。
两年前，俄罗斯以武力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在同一时期，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研究项目主任托马斯·莱特说，中俄两国都试图改变自己所在区域的国际秩序，并试图阻止美国的介入，因此两国走到了一起。
他们都不希望受到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因为他们想要达到改变地区秩序的目的。
不过多位分析人认为中俄关系距离同盟关系相差甚远。日本九州大学副教授义伟智佐子称中俄关系为权宜联姻。
在范围广泛的战略性问题或者可能关系到主权的敏感问题上，他们并不合作。
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莫斯科希望俄中紧密关系能为俄罗斯能源产品提供出路。但是华盛顿智库欧亚集团资深顾问、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戴维·戈登说，能源价格大跌和中俄缺乏互信正影响两国能源和战略关系的发展。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已经开始散架，双方签署大宗天然气合约的一年后，俄罗斯和中国的能源轴心国关系已经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能量。
即便如此，分析人这么说，中俄加深双边关系是美国及其盟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莱特认为，美国与他的亚洲和欧洲盟国需要联合起来， 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试图改变本地区安全秩序的行为。这里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包括法治、领土完整、尊重国际边界。在这些问题上，各地区之间应该更团结。安全专家们还说，印度和日本能在抗衡中俄试图改变地区安全秩序的努力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香港。被广泛质疑遭绑架回中国内地而失踪近三个月的铜锣湾的书店股东之一李波，在返回香港要求警方销案后不到20个小时，3月25号上午在一位神秘的男子陪同下再次返回了内地。有分析认为，李波返港没有消除港人的疑虑，而且越描越黑。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让外界略感意外的是，震惊香港社会的铜锣湾书店失踪案主要人物的李波，星期五上午约9点多突然现身寓所楼下，被大批蹲守的记者包围。李波没有回应媒体提问，只是要求媒体高抬贵手，放过他和家人，不要逼得太紧，希望能忘记过去，重新开步。李波还称未来数天将和家人回内地扫墓。李波几分钟后在现场一位神秘男子陪伴下登上一辆挂中港车牌的7人车离开，该车在兜圈子试图甩开后面几家传媒采访车不果后，最后转入落马洲管制站客车关卡，再次返回内地。李波在返港约20个小时后便匆忙离开返回内地，更让港人徒增疑虑。李波返港后只接受亲中传媒、凤凰卫视和澎湃新闻的采访，尽管说了许多未被绑架、在内地很自由、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很爱国、很爱港之类的话，但始终不愿透露港人最关注的焦点，即他是如何以自己方式偷渡回内地的，包括对香港入境处和录取他口供的警方。港媒报道说，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星期六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最了解事件真相的是李波本人，他已向传媒澄清，他没有理由怀疑李波说谎。范徐立泰强调，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李波所说的不是事实，所以他没有疑虑。前民建联副主席、新任行政议会成员叶国谦议员周六也表示，李波已经交代是自愿返内地协助调查，信者自信，不信就不会相信。叶国谦称，李波事件造成很大伤害，港人不希望有内地人员来港执法，影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而内地已做出反应，事件应该告一段落。而泛民工党的李卓人议员重申，有建制派称要相信李波解释是自愿偷渡回内地协查，是侮辱港人智慧，港人心里有数，不要当港人是傻仔。李波一直必答到底如何用自己方式返回大陆，就是欲盖弥彰，仍在威胁和监控之下无法说出真相，根本是想告诉外界他是被政治绑架，港府应当要追查他是否被挟持返回内地。连亲北京的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议员也表示，李波说法没有能够适宜，越讲越让人怀疑，不知道是代别人讲还是从内心而发。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都明白李波目前在巨大压力下不可能说出真相，而建制派要港人相信李波目前所说的也是在侮辱港人的智商。他说，
李波事件在香港人眼中就是有关当局把香港人当作傻瓜看待了，李波的解释也跟《环球时报》的社论其实矛盾的，的确呢很难令人顺服。大家也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李波的压力底下呢是根据 呢说话。
此外，香港一位署名 Ernest Choi 的自由撰稿人星期天在港媒立场新闻发表了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指出李波回港的六大漏洞，有关当局可能当香港人是傻瓜，李波表演的烂戏不可能瞒天过海平息风波。正如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谭允之在电视访谈中所称，一般治理人都觉得问题多过答案。文章说，其中漏洞是当局安排曾让李波上电视访谈的同样三家亲中媒体采访出关后的李波，李波只唱颂歌，就是不触及市民最关心的实质问题。同时，三家媒体没有及时发放重要独家信息，到了晚上，香港警方发稿后才发消息，估计先要被小心审查，配合政府，完全不符合新闻原则。文章还说，香港媒体拍到李波回港当天上午，他太太拖着行李箱离家，不是在家迎接团聚，而要避走。答案不言而喻，李波太太要充当人质，才能放心让李波配合剧本演出。此外，李波回家不与家人团聚，也没有处理任何私事，逗留不到20个小时便回内地。他返港只有一个目的，便是要求警方销案，显示最心急要销案者是两地政府，希望尽快摆平该案。此外，文章称李波如果像他自己说的享有出入香港自由，为何会有专车全程接送、专人陪同，这种全天候监控哪里能跟自由沾边。此外，港媒报道，陪同李波返回并在离开香港的神秘男子经多方求证，就是去年10月下旬铜锣湾书店因四人失踪经营困难后，11月提出向李波承租运营书店6个月的陈老板。据熟悉铜锣湾书店运营的消息人士不久前告诉美国之音，这位陈先生是一位大型桑拿的董事，背后已有内地关系，接手铜锣湾书店目的之一被质疑是把书店做死。苹果日报星期天表示，出版界人士称很担心陈先生是无间道，怀疑他最初承租书店真正目的与把李波带回内地接受调查有关。不久前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另外两人吕波和张志平也以同样的方式返回香港，要求警方销案，并拒绝向警方提供详情。随后两人据报在返港当天又离开香港返回内地。目前除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仍被扣押在内地外，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还没有返港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继续关注跟香港相关的一些议题。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最近呢成为香港这个城中人们谈论的焦点，除了世界各地的佳作云集至此之外呢，还展示了一些不能够在中国展出的国际作品，堪称是百花齐放。但与此同时，香港最近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事件、网络23条事件等，让港人忧虑香港的言论和创作空间被蚕食。这些政治事件是否会影响到香港的艺术发展呢？香港的艺术家的又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星期四开始对外开放，有部分作品以香港为题，表达艺术家对香港民主和社会的反思。这次巴塞尔艺术节更展示了一些中国异议艺术家和有关89民运64事件的作品。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所展出的跟香港雨伞运动有关的作品有自由不和假借，泰国艺术家提赖凡尼加利用了有关雨伞运动的报纸拼成一张壁画， 并以英文写上自由不可假借的字眼，表达了他对自由民主的看法。会议展览中心的作品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参观。不过早在这个月中开幕的 M 加西科藏品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展览也是这个巴塞尔艺术节的焦点之一。这是因为该展览展出多件跟中国有关的敏感题材艺术品，包括改画六四现场油画新背景，以及中国异域艺术家艾薇薇和方立军等人创作的含有政治隐喻的作品。负责策划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展览的策展人皮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次策划中，他觉得在策划过程中有100%的自由度去达到学术目的。
香港它有非常强烈的、非常完整的博物馆的系统，这种博物馆的系统包括就是说这些作品的研究和展览是公开的，是不受限制的。我们有更完整的博物馆的系统可以来保存和保育这一批作品，这也是就是说香港它作为 international hub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当代文化中心创办人以及总监王英奇女士认为，香港有自我审查的现象，港人也会感到有无形的压力，觉得香港的核心价值被磨灭。但她认为香港言论自由存在暗涌，艺术界感受到一种无名的恐惧。
自我审查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增加多一些，但其实这是一些无名的恐惧，可能会想不如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策划吧，这是在艺术界里都能感受得到的。
不过王英奇女士认为，香港依然有一股年轻的动力，想毫无束缚地表达自己，扩展香港艺术界的言论空间，更多的人自发组织艺术展览，以表达自己对当今香港政治的想法。她又认为，即使香港一直出现很多关于言论自由收窄的新闻，香港在国际艺术界交易市场中依然有一定的竞争力。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除了两个星期前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外，西方国家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联合发声。华邮的观点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人权恶化和未来走向的担忧而在外交上做出的巨大转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改善中国人权的问题上，联合行动是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下面是墨宇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3月23日的一篇报道说，过去两个多月来，美国、欧洲国家、加拿大和日本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强烈的公开和非公开的联合声明，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未来走向表达深切担忧。报道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的话说，西方国家更团结了，我们担心中国转错方向。两个星期前，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等12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并表示中国的法外行动无法令人接受。华邮的报道说，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国家还从未在外交上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表示过这般关切。在此之前，英国等国都不愿过多讨论中国的人权议题。但是这一次，这些国家展现出罕见的忧虑和统一，就中国的人权和法治问题联合发声。人权观察中国部的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各国采取联合行动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权的恶化感到越来越多的担忧。
我认为他们也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都共同发声的话，他们的力量就会更强，他们的担忧也会更受到北京的重视。
华邮的报道指出，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联合声明之前，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驻华大使在2月25日就已经联合致函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法治和人权方面日益增加的担忧。不过外交人士对这份报纸表示， 中国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正式回应。华邮看到了这份之前没有报道的信函的内容，其中对中国抓捕民间活动人士、人权律师以及一系列的电视认罪表示不满。报道援引另一位外交官的话说，我们感到挫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单独提出关切的时候中国不予回应，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统一阵线，通过联合行动来引起中国的关注。路透社早前也报道说，据消息人士说，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的驻华大使在1月27日联名致函郭声琨，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石伟在隔天也发出了一封信函，这两封信函都表达了对新的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草案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关切。华邮的报道认为，这是几个月间发生的一个巨大外交转变。12月，只有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这几个主要大国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立场强硬，但是如今不太批评中国人权的英国等国也愿意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索菲·理查森认为，英国的转变或许与拥有英国国籍的香港书商李波他的失踪有关。
I think it's a bit harder for Britain to sustain the idea that。
我认为，如果一国随意拘押另一国的公民，而又说两国处于黄金时代，要英国继续持有这样的看法是越来越难了。
中国对西方的指责进行了强烈反驳。中国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傅聪指责美国自己的人权状况也很糟糕。官媒《环球时报》在针对12国联合声明而发表的社评中说，西方把人权从人类的公益性议题变成他们的地缘政治工具，只关注狭义的人权，而对中国基础性的也为黎民百姓最在意的人权领域的改善则漠不关心。华邮的报道认为，西方国家这些联合声明是否会产生影响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权观察的李查生说，李波最终得以返回香港以及张凯律师的获释不一定就是国际间这些强烈呼声的结果，但是国际社会这类公开协调的行动会对中国政府产生作用。
But I think it is very clear that whenev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ises the price，
我认为很明显，每当国际社会提高了侵犯人权的代价，我们看到北京的表现就会不一样，甚至是好一点。我们确实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类公开的协调行动。
他表示，看到这些政府重视人权议题，并且采取有效的策略，是振奋人心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坠楼、自缢、落水逐渐成为了仕途之路的必然终点，官员自杀的消息也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曾为不少官员做过辩护的陈有希律师说，官员不是怕死才自杀，有比死更难的东西。下面是穆小一的报道。
3月24日，大连市公安局称，东北特殊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华在家中自缢身亡，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前一天3月22日晚，深圳原副市长陈迎春坠楼身亡，再次将舆论的目光引向官员自杀的问题上。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去年1月转发香港某研究者的统计数据称，中国中高级官员的自杀率比城镇居民总体自杀率高出30%。去年初，中组部曾统计官员非正常死亡情况，但未对外公布结果。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数据，2012年自杀官员12人，其中4人涉贪腐；2013年自杀官员7人，其中2人贪腐；2014年自杀官员陡然增加到39人，其中10人涉贪腐。财新网也盘点了去年起至今的自杀官员，包括原中央监事会主席石希平、原国信证券总经理陈洪桥、原神华集团副总裁王品刚、原澳门海关关长赖敏华、原中海油纪检组长张建伟、原广西柳州市长肖文孙等11人。这一名单并不完整，如今年1月22日坠亡的原四川省万源市委书记王成军就未出现在名单上。王成军去年10月卸任市委书记一职，他赴死前曾给一些好友群发自己写作的《别万源》。诗是这样写的：挥手别万源，步履多蹒跚， 回首望乡亲，未雨泪满眼，山高地极薄，城市何其难，诸君力拼尽，事倍乃成半，莫道十年苦，为民苦也甘，从今夜夜思，梦里失巴山。官员为何多选择自杀？官方说法通常是抑郁症。人民网还专门发文谈官员自杀的心理学分析，文章引用一项对全国100多位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调查结果称，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及压抑心理。文章还称，贪欲太重的官员心理最难健康。北京青年报也报道称，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但由于怕病情影响仕途，这些官员通常选择私人医生，不到医院诊治。但是历史学者张立凡周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抑郁症这种解释是一种委婉的粉饰。他说，
这个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很多官员走上这条路可能是这个是一种解脱。原来我想可能他们的这个思想负担都非常沉重，每个人都背负着一大堆包袱，那么可能这样就一死的话，这个可以保护很多这个跟他的这些贪腐有关的人，也可能是上级，也可能是同僚，也可能是同谋，这些大家都解脱了。
陈友兴律师也在网上撰文说，官员非正常死亡后，媒体报道一贯为抑郁症，民间解读一概为贪腐，而逝者好的一面、悲剧的一面、有可能被冤的一面，却没有人去关注。他写道，专权之下，法制化反腐越来越衰竭，所有指使这样做的有权官员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所以中国的有问题的官员一旦事发，只要稍有勇气都会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公开审判，因为我们的审判已经太虚假，太坚持不了公平正义。也有这样一种观点，亚历山大下自杀官员都是好官员，而已过世的知名作家畅销书《天怒》作者陈放就这样认为。他生前对美国之音说，自杀的官员都是好官员，都是要脸重名誉的官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去年1月为《金融时报》撰文谈中国贪官自杀的成本收益分析。他写道，由于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原则逐渐被中国司法系统所接受，当前中国对于贪腐官员的刑罚，除非情节特别严重，极少判死刑。然而随着死刑的减少，官员自杀数却呈上升之势。他认为官员自杀是一种出于理性的选择。聂辉华分析说，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三、免受刑讯逼供或被他人栽赃被迫认罪。中国官场一直有一句话，宁见阎王不见老王，老王指的就是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经济学人去年3月27日发表文章《或鬼或王》，文章写道，王岐山经常劝诫纪委人员要令人恐惧，这位手握双规重权的领导人在有力推进反腐的同时，也被不少人指责其在调查过程中侵犯官员人权。双规是一种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时使用的特殊措施和调查手段，指的是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近年有多名官员在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原湖北黄梅县地震局长钱国良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钱国良因涉经济问题于4月8日被黄梅县纪委双规，6月19日死亡。官方报道中他的死亡原因是呼吸衰竭，然而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死者图片显示他身体枯瘦，身上布满擦伤和割伤。钱的家属因此质疑纪委工作人员在双规期间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原河南三门峡市法院官员贾九祥被双规11天后死亡，官方说法是心脏病突发，但其家人称贾的尸体肿胀淤紫。张立凡说，
官员是没有权利的，一旦进了中纪委，那就是进了纪委的这个双规，那生不如死。
他还谈到双规的痛苦程度可能还超过对一般犯罪嫌疑人的刑讯逼供。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到这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